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大家过年好呀，我是孟一。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件我们团队最近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们在春节前推出的全新付费播客《不止金钱》，获得了不少听友的认可。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不止金钱，不仅仅关于理财，更是帮助他们建立了关于投资的底层思维框架，和工作、与人相处还有情绪控制都息息相关。非常感谢所有人对不止金钱的支持。那新年新气象，我们也将原计划到2月18号结束的早鸟优惠价99元延长到元宵节，也就是说到2月26号我们再会恢复到原价129元。希望不止金钱在新的一年里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应对工作和学习当中的各种变化，让我们的钱包和生活都变得确定。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单集简介中查看不止金钱的节目详情，收听节目预告。好了，下面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新年好，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2月19号星期一，这里是新年开工后的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几条商业科技轻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就在国内刚刚度过了春节假期，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着美国春晚之称的超级碗，也就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决赛，也在2月12号举办了。这次的比赛不仅仅有 R&B 流行歌手 Usher 的中场表演，Taylor Swift 也作为球员的亲友出现在了当天比赛的观众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举办超级碗比赛的城市是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拉斯维加斯举办了许多重要的体育赛事，比如时隔40多年，拉斯维加斯重新迎来了 F1 的比赛。去年 NBA 新设立的比赛季中赛也是把决赛和半决赛都放在了赌城。拉斯维加斯这座以旅游和博彩闻名的城市，为什么现在开始大力发展体育？我们今天的轻解读就与此相关。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OpenAI 发布文生视频模型 Sora， 公司估值来到800亿美元。2月16号 ，OpenAI 推出了他们首个文字生成视频的模型 Sora。Sora 生成视频的长度达到了1分钟，比 Runway、Pika 等等竞争对手几秒、十几秒的视频更长，而且它可以做到同一段视频中切换不同的镜头角度。另外 ，Sora 生成的视频效果也更加接近真实世界的质感。不过 ，Sora 在理解因果关系和模拟物理原理上仍然存在许多的不足。目前 Sora 还没有对公众开放。OpenAI 表示 ，Sora 还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安全测试才会正式上线。财新的分析认为，影视制作需要的不仅仅是几个镜头，故事还有台词同样重要。目前文字生成视频能够胜任的还是短视频营销等等场景。 Sora 能否给影视行业带来 ChatGPT 级别的冲击仍然有待观察。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OpenAI 已经完成了此前因为高层人事变动而推迟的员工股票出售计划，公司估值已经超过了800亿美元，是9个月前的接近3倍。目前 OpenAI 仅次于字节跳动和 SpaceX， 是全球估值第三高的独角兽公司。英伟达市值接连超过亚马逊和 Google 母公司。2月13号，英伟达的市值超过了亚马逊，而上一次英伟达市值高于亚马逊还是在2002年。到了2月14号，英伟达的股价继续上涨，市值达到了1.83万亿美元。超过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成为全球市值第四高的公司，仅次于苹果、微软和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得益于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芯片的强劲需求，今年以来英伟达的股价已经上涨了接近50%，市值增长超过了6000亿美元。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英伟达目前掌握了大约80%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市场。 The Verge 的分析认为，随着生成式 AI 需求持续扩大，芯片制造将会成为科技公司的下一个主要战场。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去年以来一直在寻求投资者，想要进入芯片制造领域。英伟达也面临着来自 AMD 和英特尔等等其他芯片制造商的挑战。部分 Vision Pro 用户表示将要退货。根据科技媒体 The Verge 2月15号的报道，最近越来越多的苹果粉丝开始退回他们购买的 Vision Pro。 这款混合现实头戴式设备2月2号在美国上市，苹果允许用户在购买之后14天之内退货。 目前舒适度是最常被提及的退货原因之一。有消费者表示 Vision Pro 会让他们感到头痛，引发眼睛疲劳。同时相较于3500美元的高昂售价，不少用户认为 Vision Pro 无法提供足够的生产力，在多任务处理和图像质量等等细节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Vision Pro 发售之后， Meta 的 CEO 扎克伯格在2月13号发布了一段产品对比视频，表示自家的 Quest 3不仅比 Vision Pro 更加物有所值，而且产品体验会更好。2024年春节档票房创影史新高，春节出游火爆。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月17号的晚上9点，2024春节档总票房达到了80亿元，打破中国影史春节档的票房纪录。春节档总观影人次也突破了 1.63 亿，超过了2021年春节档的 1.6 亿人次，刷新了中国影史春节档观影人次的纪录。其中《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和《熊出没》《逆转时空》暂列春节档票房的前三位。不过《红毯先生》和《我们一起摇太阳》等等四部影片宣布退出春节档。在这个长达8天的春节假期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踏上旅途。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今年春节假期成为史上最火爆的春节旅游假期，国内游预订量大幅超过19年同期，出游代替了返乡，成为了这个春节的主角。从出游目的地来看，跨省游、中长线旅游的比例增高，南北互换的流动趋势明显。飞猪发布的报告显示，飞往广东、海南、福建等等南方地区的避寒游，以及飞往黑龙江、吉林、河北等等北方地区的过雪年最为火爆，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一倍。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和你一块儿来聊聊以旅游和博彩闻名的拉斯维加斯为什么现在开始大力发展体育。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拉斯维加斯这个位于美国内华达州沙漠中间的城市向来以博彩业闻名，但是CNN 在去年11月的报道当中提到，拉斯维加斯的称号正在从娱乐之都转变为娱乐和体育之都。最近两年，拉斯维加斯举办了很多重大的体育赛事，比如 NFL 超级碗、NBA 季中赛和 F1 赛车的比赛。那除了这些能够吸引上万体育迷的比赛，拉斯维加斯的职业球队也在变得越来越多。2017年 NHL 也就是冰球联盟增加了新球队，金骑士队落户拉斯维加斯，赌城也从此拥有了第一支美国四大体育联盟中的球队。2020年 NFL 橄榄球球队突袭者从加州奥克兰也搬到了拉斯维加斯。而在去年，同样是来自奥克兰的一支棒球球队运动家队也确定会把他们的主场迁到拉斯维加斯。当运动家队来到赌城之后，拉斯维加斯就会拥有北美四大体育联盟中的三个项目的球队。而在拉斯维加斯经营赌场和酒店的金沙集团也已经购买了 NBA 球队达拉斯独行侠的大部分股权。拉斯维加斯甚至还给足球大联盟预留了一块大约45万平方米的土地，相当于6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另外，拉斯维加斯还有两个顶级的体育场馆，橄榄球队突袭者的主场 Allegiant Stadium 能够容纳7万多名观众，冰球队的主场 T-Mobile Arena 能够容纳2万多人。在2022年 Oakview 集团还宣布将会建造一个价值30亿美元 NBA 级别的篮球馆。在北美的城市当中，职业球队的数量通常是和人口紧密相关的，比如说人口排名第一的纽约拥有全美国最多的9支球队，人口数量排名第二的洛杉矶有8支，他们所拥有的球队数量也是在全美排名第二。而拉斯维加斯都市圈的人口只有200多万，排在美国的第29位，而这个人口不算多的城市却会大概率聚集四大联盟的球队，比同级别人口的城市的球队更多。那曾经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为什么如今正在成为体育之城呢？原因之一，旅游业在疫情的冲击下寻求转型。拉斯维加斯拥有比其他美国城市更多的酒店客房，每年可以接待超过4000万的游客。全球20家最大的酒店有超过一半都位于拉斯维加斯，整个城市1/4的就业人口也都和酒店旅游业相关。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拉斯维加斯的支柱产业旅游业遭受重创。2020年4月，在疫情的高峰，拉斯维加斯的失业率激增到惊人的 34%， 成为美国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根据拉斯维加斯会展及观光局的数据，疫情导致拉斯维加斯失去了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旅游收入损失超过340亿美元， 于是这座城市把自己的目光也投向了体育产业，试图通过建设体育场馆和举办体育赛事来重振经济。体育场馆的建设也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等到了疫情结束，体育赛事的举办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官方数据显示，拉斯维加斯在2022年接待了接近4000万游客，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而22年来到拉斯维加斯看球的游客比19年的时候多了一倍。拉斯维加斯会展及观光局的局长表示，当地最初的几场橄榄球比赛当中，有超过40%的观众都是来自于外地，有接近30%的游客也是专门来拉斯维加斯看比赛的。那和其他城市相比，拉斯维加斯大量的酒店、众多的餐馆也能够容纳大型的体育比赛，比如每年3月都是美国大学篮球比赛举办的时期，而在去年的疯狂3月，有36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了拉斯维加斯，填满了赌城90%的酒店房间。另外，拉斯维加斯也能够为体育迷提供丰富的娱乐选择，比如各种展览还有大型的表演。福布斯的一篇报道当中提到，拉斯维加斯能够让职业球队和球迷获得度假般的比赛体验，如今它也已经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客场比赛城市。原因之二，和本地博彩行业相结合。在2018年之前，美国只有4个州允许体育博彩，而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是当时唯一允许对所有体育赛事进行投注的州。但在2018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允许各州自己决定体育博彩是否合法。目前美国有38个州允许体育博彩，其中29个甚至允许通过互联网来进行下注。尽管拉斯维加斯的博彩市场被其他州分散，但是现在他们可以使用联盟和球队的标志，还能得到官方提供的实时数据，这样一来可以提供投注的产品就变得更多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2018年体育博彩合法化迎来众多的竞争者之后，拉斯维加斯这方面的收入反而从 2.6 亿美元增长到了 4.3 亿美元。尽管体育博彩的直接收入占内华达州博彩总收入的比例并不算高，但是体育博彩却可以吸引人们专门来到拉斯维加斯，从而带动当地的酒店还有餐饮等等其他的消费，强化体育博彩项目的地位，也有利于拉斯维加斯当地旅游、酒店还有餐饮等等产业的发展。我们以拉斯维加斯的西卡度假村为例，懒熊体育的报道显示，这个度假村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和体育博彩项目的深度绑定。在这个度假村的巨型泳池旁边，有一块超过12米的巨大屏幕，游客们可以一边泡在泳池里俯瞰拉斯维加斯市中心，一边可以收看体育赛事并且下注。这个度假村里还有一个2层的赌场，赌场里也有一个造价接近2000万美元的高清显示屏，让游客们可以实时关注各项比赛进程。他们甚至还专门为体育博彩类节目搭建了一个演播室。原因之三，体育联盟对拉斯维加斯的需求。在过去几年的疫情当中，由于现场观赛受到了限制，门票收入锐减，各大体育联盟的经营也都出现了问题。彭博的报道显示， NBA 的收入和疫情前相比减少了12亿美元，橄榄球大联盟损失了40亿美元，棒球大联盟更是在疫情期间损失了77亿美元。 CNBC 的分析认为，为了缓解球队的财务状况，这些体育联盟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迁移球队的主场，比如说来自奥克兰的两个球队会搬到拉斯维加斯，另一种方法则是加入新的球队。这两种措施里，球队的所有者都需要向运动联盟来支付费用。其实在体育博彩合法化之前，职业体育联盟对拉斯维加斯是避之不及的，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球员、教练还有裁判参与到赌博当中，影响比赛的公正性。但是当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州都允许对比赛投注之后，这种担忧也就不存在了。2022年年底， NBA 的主席 Adam Silver 表示，在完成下一份转播合同的谈判之后， NBA 会开始专注于扩张的计划，而拉斯维加斯是最有可能拥有新 NBA 球队的城市。尽管新球队的加入可能导致每个球队分到的转播收入减少，但是加盟费可以马上到手，这样也就可以直接改善各个球队的经营状况。另外，北美的体育联盟和欧洲的足球五大联赛不同，他们并没有升降级，是一个封闭的联赛，球队也可以被叫做是 franchise， 也就是特许经营。这种商业模式更广为人知的说法就是加盟。不过想要加盟 NBA 这样的体育联盟，需要经过联盟和其他球队的批准，还需要向其他球队来支付费用。那相比之下，搬迁一支球队虽然也要向其他的球队来支付费用，但是要比新球队支付的费用更少。一般来说，加盟费大致是 NBA 球队的平均估值， 而上一次有新球队加入还是20多年前，当时的加盟费只要3亿美元，而现如今球队的估值都已经翻了10几倍。根据 ESPN 的报道，新球队的加盟费现在大约是25亿美元。当然，新的城市还会带来新的市场。拉斯维加斯和所在的内华达州本地的人口并不算多。纽约时报旗下的体育媒体 The Athletic 认为，尽管拉斯维加斯的年轻人不够多，人口结构也不太理想，但是它却是去年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20个城市之一，而且也有着浓厚的体育传统。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显示，在拥有自己本地的职业球队之前，拉斯维加斯最受欢迎的棒球球队是洛杉矶道奇队，有很多人会在比赛日开车几百公里，花费4-5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去看球。那现在拉斯维加斯的球迷就可以在自己的城市看球了，那除了本地球迷，当然还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所以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觉得赌城拉斯维加斯能转型成体育之都吗？在你的印象当中，还有哪些以体育闻名的城市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Yuki、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